公元1999年7月20号，中共政权开始了系统的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大批的学员被抓捕到各地的监狱和劳改营，遭受虐待和洗脑。中共利用各种方式强迫他们放弃修炼，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这场迫害直接波及了上亿的中国民众，而迫害的原因却是因为中共党魁江泽民对法轮功在中国民众中巨大影响力的强烈妒忌。中共政权用造假与欺骗式的污蔑宣传煽动仇恨，把预先安排好的镇压企图灌输给中国民众，从而迫使许多民众认同甚至参与迫害。在中共党魁江泽民下达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下，中共国家机器动用了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手段对待这些坚持真善忍信仰的修炼人，同时也在摧毁着人类的道德和良知。2000年12月22号，海外的法轮功明慧网登出了一条来自中国的消息。消息说，一些邪恶警察正在与贪财医生密谋出售大法弟子的人体器官。据悉，仅石家庄某中医院已分得6个指标。因为这条消息没有提供更进一步的细节，而且透露出的信息令人难以相信，所以当时并没有引起许多人的关注。5年后，2006年3月8号，化名比特的前中共驻日本媒体记者向大纪元新闻社披露了一个惊天的内幕。在中国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地区，有一个秘密集中营，关押着大量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器官被活体摘取用于移植。
您估计大概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里面？
我不能很确切的那个说这么一个数字，因为经常性有变动，但是在当时吧，所得到的数据呢，应该是有6000人。
他们是在里面，可能是在被强迫转化、被打、被关押。在生命垂危的时候，然后器官被取出来、被移植、被卖，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我认为是这个情况。但是，他们一定是在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下，是被迫的，或者说是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那个上了手术台，取出了他们的脏器。我认为是这种情况。
几天之后，一位名叫安娜的女子向大纪元证实，这个秘密集中营就设于沈阳市苏家屯区的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内的地下设施。具体地址是沈阳市苏家屯区雪松路49号。她曾经在这家医院工作，并且她的先生直接参与了活体器官摘除。
我的前夫曾经参与过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手术，他是一名脑外科医生，参与摘除法轮功学员眼角膜手术，包括部分在法轮功学员活体上摘除眼角膜。很多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摘除的时候，人还没有咽气，这些人的器官被摘除以后，有的人就直接被丢进焚尸炉中火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些事情都是秘密进行的，我们医院参与的医生很多是从其他医院调过来的实习医生，他们的身体被用来给实习医生做实验。
据安娜披露，那些被关押的人中，3/4的人已经被挖空心脏、肾脏、眼角膜、皮肤后死去，尸体被扔进由锅炉房改建的焚尸炉内灭迹。他认为当时还有大约2000人被关押在这家医院，无人能生还。苏家屯事件被曝光后，世界各国发起了多个真相调查行动，就这一指控进行调查， 而中共却对此指控保持了三个星期的沉默。直到3月28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苏家屯事件进行否认，称之为蓄意捏造、恶意诋毁。他还邀请国际媒体亲自到苏家屯调查，但中共在驻海外的使领馆却不响应外交部的邀请。对世界各国的真相调查团要求进入中国实地调查的签证申请一律拒签。也许是对外交部这个声明的一个回应，2006年3月31号，一位署名沈阳军区总后勤部下属的一名老军医投书大纪元，再次证实苏家屯地区医院的地下集中营在2005年初的确曾经关押超过10000多人，并且说苏家屯只是全国各地36处集中营的一部分。据他披露，目前中国最大的关押法轮功的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在他所接触的资料中，中国最大的法轮功关押地在吉林，只有代号是 672S， 关押人数超过12万。接二连三的消息让人感到震惊，人们发现许多大陆的器官移植医院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开招募海外器官移植患者，而且明确标出等待供体器官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2个星期。有的中国大陆医院的网站上甚至还透露了更为惊人的信息，例如成立于2003年的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它是一家面向外国人的器官中介机构。在其网站的常见问答中，赫然有这样一组问答。问：即使器官移植手术成功，术后存活期也不过2至3年吗？答：的确，我们会经常听到这类提问，但这是指在日本开展的由脑死亡者提供的尸体肾移植，在中国开展的是活体肾移植。与各位在日本的医院及透析中心听说的尸体肾脏移植完全不同。问：接受肾脏移植是否会染上其他的疾病，比如艾滋病、肝炎等？答：这种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肾脏移植最重要的是组织配型问题，进行活体肾移植前，首先要检测供体肾脏的功能及供体者的白细胞，以确保移植用肾脏的安全性。为此可以说，比起日本的尸体肾脏移植，这里更为安全可靠。这一组问答透露的信息是明确的，供体器官不是来源于尸体或者脑死亡者，而是来源于活着的人。而且这家移植中心并不是中国唯一提供这种活体器官的单位。一个月后，那名沈阳老军医再次投书大纪元，公布了更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流程细节。他说，法轮功及其他关押人员在押期间使用是真实的名称，但是在进行器官移植时使用的是伪造的假名字，也就是一个虚构的人出现，但是这个人的资料是完整的，而且是在器官移植的自愿书上签字的，当然是代签的。我接触的资料中，仅这种伪造的代签资料就有6万多份，都是什么本人自愿进行某种器官移植并承担一切后果，甚至还有移植心脏，许多的签字都是一个人的笔迹。这类资料的保存期限是18个月，然后必须销毁。这位老军医还说，器官移植的管理系统是军队，所以需要将一定的注意力关注到许多的军事设施上，那才是真正的集中营。毋庸置疑，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产业。1984年10月9号，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卫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明文规定了3种死刑犯的器官可被摘取用于移植。这个规定为摘取死刑犯器官提供了法律保障，而更可怕的是，它突破了警察和医生等当事人的道德防线。 当一些人的身体被法律定义为一个产业的原材料时，人对人身体的敬畏和尊重就已经被冲击得荡然无存。苏家屯事件以及沈阳老军医所爆出的内幕，使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可能已经成为了这个产业链的原材料。甘纳是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主持调查的34位法轮功学员之一。甘纳来自北京，曾经是首都机场的海关官员，在2001年第三次被关押在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时，被进行验血、X 光照相、心电图及眼部检查等等。
劳教所的那些警察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那么给我们去做这种全面的体检，我就感觉很奇怪。
邹玉运是来自广州的法轮功学员，他曾于2000年一月被投入了广州茶头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1年零10个月，后又被抓捕，辗转于广州的5个洗脑班，被反复折磨。
是那个医生就带我，专门带我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很详细，检查的很详细，还有那个脑电图什么，当然抽血那是必然的啦。当时令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做那个心脏哈，那心脏的检查他们做的非常非常的仔细，结果后来又带我去检查，然后检查完了以后，他觉得又要带我再去做那个心脏彩超，所以那时候我就说我心脏也没问题，他们老是为什么老是在我这心脏上面做文章。
一方面是酷刑折磨，另一方面是奇怪的体检和抽血，看似自相矛盾的行为让很多不知情的法轮功学员迷惑。而更奇怪的是，进行体检的医生并不救治真正受伤的人，而只对健康的人感兴趣。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欧洲议会副主席，他于2006年5月20号至24号成功进入了中国。在为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准备人权民主报告期间，他来到了北京，会见相关官员和人士，其中也包括法轮功学员北京的曹东。
曹东 is in his 30s. He'd been a prisoner in North.
曹东30多岁，曾经在中国北方的一个监狱被关押，他非常紧张。我问他，是否知道从犯人身上摘取器官这样的行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所经营的一个利润丰厚的买卖。他说他只能告诉我，他有一个朋友也是法轮功学员，也被关在这个中国西北部的监狱里。有一天他的朋友失踪了，下一次他看到他的朋友的时候是在监狱医院里，他看到了他朋友的尸体，尸体上有洞，他的器官很明显被摘除了。
为了取得更直接的证据，许多调查人员以需要换器官的海外病人或其家属的身份打电话，直接询问了中国各地区许多移植医院关于供体的来源情况。
喂，
哎，请问是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宋主任吗？
是，按您说吧。
哎，我几个问题，就是一年做多少例？
我们去年430多例吧。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们那个寸移植最发展好的是有几年了？
大概有5年了吧。
他那个医生跟他讲，这个寸源挺好的，那个他练功，人家练什么功？练法轮功，练法轮功就是练法轮功，身体都比较好嘛，练功就是想。
是
的。你要给他这么一个。
这种情况，我们也有这种所谓的叫不是有呼吸或者有心跳的一些供体，我们也会有。这个我们可能大概有今年到目前为止可能这样的有10几个这样的肾脏，有10几个这样的肾脏，
就是、
这个、啊，
有10几个这样的肾脏，就是你是说是有这个就是活体的？
对对
对，
是这样的。喂
喂，你
喂，
哎，你好，你是医生吗？这个移植手术啊，
那可以做的。
那可以要等多久啊？
以后因为你在小院就可以做了。
他有没有这种练这个法轮功的这种气功的灸，说是很好。这种
我们都是这种。
啊，就是身体好，都是练这个法轮功的啊，就是心血了。这 个小时。
按理论上，他上车24小时之内都是可以的，明白吗？但是我们一般控制在10个小时之内。
你给我提供一下，我可以找哪里去联系？
这个要是跟法院什么联系的呀？
就是你们找也在外地找，还是在本地也有呢？
这都有的。
啊，本地也有，外地也有啊。
嗯。喂，你好。
喂，你好。那我就问啊，等要等多久？
工体有啊，天天有哎。
现在
我们今天有做。
不是，你现在又不是说是有新鲜的、有活的人的，你这个
都是活的。
啊？
都是活的，看看我们这是最好的。
那你们这个做了多久了？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这个技术。
我们做了5、6年了，做4、5年了，做了45万例，每年都做了100多例，100-200例。
等多久呢？我就这这有了
等
了
久，我这个东西我看这些型都多少，天天我都有，一万一碰呢，有可能今天来了一个礼拜就给你做了。
有一种人啊，就是练功的那种啊，身体很好。他说那种啊，
哎呦，你这跟我给你一下子的电话说不清楚哦。
我也能找到这种，我就很快就会来。我
是可以的，来呀。
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的暴增是从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后开始的。根据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2000年之后的6年间。中共器官移植的总量是2000年之前6年总量的3倍多。2006年年底和2007年年初，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发表的2版独立调查报告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中共对此的反应一如既往。
我们认为呢，这样的一个报告啊，总体上是不客观、不公正、不公平的。
一方面是没有实质内容的坚决否认，一方面是悄悄地转移销毁罪证。中国的那些器官移植中心网页上，不少关于器官移植的数量和等待供体时间的记录被删除或者修改了，有的网页消失了。不过，在对互联网的各网页历史内容存档的互联档案网上，还是能查到一些中国移植网站被删除前的记录。在2007年6月至7月间，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联系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7医院肾源中介经纪人，前后的交往时间达数周，累计谈话时间达几十分钟。
你好，小郑啊，上一次跟你说的那个联系那个肾源的事情现在怎么样？
啊，你不是说那个联系那个？监狱的或者是那什么的吗？
对，或者就法轮功学员的嘛。对，
我跟你说白了吧，我这边找的全部都是，我找是能找。我跟你说过吧，
啊，
以前就说我们这边跟你说实话是做过2例，
哦，
知道吗？找过这2例，
啊，2个法轮功学员的，啊，
对，
啊，
找过这2例，监狱里面呢，就说像法轮功搞过，我也跟那个什么以前那个大姐说过是搞过。
对，还有一个呢。你这个东西呢，你怎么确定他是法轮功学员？
到时候我们这边头上面有人会给你出现资料，知道吗？
啊，
哦，人家有资料，有个人简历，什么资料都有。
因为前几年呢是法轮功学员抓了以后呢，他不报姓名，所以这种呢关了不少，关在地下一些又不是监狱。
你说那事是零三年那回事儿，你那说的事我都明白。他们不报姓名那是从2003年，现在必须从那个2003年的档案当中给你调。
哦，
知道吗？
2003年了，已经是很多是吧？
那是啊，2003年的法轮功档案里边多的是啊。
那就等于是把他们这些人编了号，关起来了。
那肯定的，你像那些他不编号，那到时候不乱套了吗？这东西他都一条龙的，你知道吗？
在2005年，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马尼拉世界卫生组织分部召开的会议上。公开声称，目前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2006年11月，黄杰夫在广州的一个会议上再次表示，中国90%以上的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高调承认了中共自己几十年来都不愿承认的丑闻。但是，根据中国新闻网2007年9月6号在中国死刑数量明显下降一文中的报道，十几年来。人民法院一直坚持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死刑数量持续保持下降的趋势。 所以单单死刑犯这一种供体来源无法解释中国器官移植在近十年来暴涨的现象。中共当局于是开始自曝器官买卖混乱的现象，对外宣称将对混乱的移植市场大力整顿，不断出台并解释新条例和规定，企图让人们相信在中国器官移植的乱象是黑心医生和警察个人犯罪造成的，与中共当局无关，妄图混淆视听，把主要罪责转嫁到参与移植的医生和警察身上。2008年7月，犹太国际法庭在累计的各类证词和间接证据基础上得出结论，无数的无辜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杀害，其中有些是出于活摘器官的利润而进行的。2008年11月，联合国要求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受到酷刑虐待甚至被活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起诉和惩罚所有参与迫害的涉案人员。2009年11月，西班牙马德里国家法庭作出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及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中共官员。2010年3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605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结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监禁、酷刑，以及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学员。然而，中共的杀戮并没有停止。2012年7月，前美国智囊、中国问题专家伊森·古特曼在第24届国际器官移植学会的大会研讨会上披露，经过他的独立调查发现，到2008年为止，因被活体摘取器官而死亡的法轮功学员最少有65000人，其中2006年达到高峰。就是说，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在国际上曝光后，不但没有停止罪行，而且开始了大规模的杀人灭口。
请问是广东军区总医院朱主任吗？
哎，我是。
哎，你好，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亲戚在这个304医院，肾源上呢现在不太够。我们发现哈，就是一个是年轻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确实他那个法轮功这个犯人呢，他这个肾源比较好。你们这边怎么样？这方面法轮功犯人的肾源？
我们法轮功很少，我们这边。
就是说，还是有一些的这样的。
我进行不难，你愿意过来的话，就你过来，我们可以很快，就5月1号之前肯定可以安排。
你这个大概是来一批量？你刚才说的五一之前是有一批吗？
好几批，我们任何肯定好几批。哎，你好。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你们是做了多少年了？是不是也很
我们从2002年开始做的。
哦，2002年到现在做
了。就多了。
等你提供这个该的这个，一般就是得多长时间就能保存，多长时间就能。
就是说规定是12小时，我们还没有说超过12小时的呢。我们这个都事先查好了，这是。
提供这个该的这个，有一种说是那种练那个法轮功的那种，我就问你说有没有用？好，
您过来就行。
啊，就行，就可以，就是油，就是说油啊。
您这样吧，您过来那个，4月份肯定会比较多的这样的供体，现在就供体逐渐多起来了。
4月份为什么多起来？
这个我没法跟你说这个。
啊，这不好。
因为这牵扯到不是说这些没必要，就是说跟你解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法解释。
中共的军队、武警、医院系统都涉嫌参与了活体掠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同时军方对器官摘取的介入还延伸到民用医院。许多被调查取证的器官接受者们经常谈到，即使他们在民用医院接受移植，做手术的仍是军方人员。在中国大陆，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属于党而不属于国家的军队。中共军队的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都配有相应规模的医院，这些军队医院自成系统，独立运作，不归卫生部管。他们有途径直接接触监狱和犯人，法律管不到他们。中国的《三联生活周刊》在2006年4月7号就曾报道， 我国约98%的器官来源都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不存在死刑执行时间的问题，摘取器官取决于医院移植手术的时间，医院的麻药有限额，手术时的麻药非常节省，甚至根本不麻醉，而且被摘取器官者很多都是活体，过程极其残忍，参与的医务人员大多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
我的前夫曾经参与过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手术，那个时候我丈夫的精神有些恍惚，他在夜间经常做噩梦，非常紧迫，我让他把这个工作给辞了，他也答应了。我的先生当决定不再参与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手术的时候，曾经遭到某机关的暗杀。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公布的一名目击证人的证词，更揭露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时惨烈的一幕。这名证人是一名公安，曾为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2002年，他参与了非法抓捕、拷打法轮功学员的行动。他曾亲眼目睹了一位30多岁的女性法轮功学员，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没有使用任何麻药，被活体摘取了心脏、肾脏等器官。
手术刀在胸脯，一刀下去，血是喷溅出来的，血是喷溅出来的。
你看到那个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30多岁吧。当时我们经历了，就是得有一个星期对他的审问、严刑拷打，身上已经有无数次伤疤，并且电棍，这个电他已经就神志不清，把他打的已经就是他又不吃东西，然后我们强行的给他这个灌牛奶往他的胃里，然后他不喝就强行给他灌，于是维持着他这7天瘦了将近15斤吧，经过体重。而这个时候不知道是可能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吧，反正是一个挺保密的部门，派两个，这个一个是解放军沈阳陆军总医院的一个军医，还有一个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一个岁数大一个年轻的，在这个就是某就是给他送精神病院的一个手术室，然后进行这个一套东西，然后不打任何麻药，然后这个刀啊在胸脯上，他们这个手啊一点抖都不抖，手一点也不抖，直接就戴着口罩拉出来了。当时我们就是一人拿一把手枪在旁边站岗，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拉开了，然后他就嗷的大叫一声，那个女人就嗷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说这个你杀了我一个人，我具体大概意思就是你杀了我一个人，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呢？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害的人吗？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继续的，然后把血管先摘的是心脏，然后再摘的是肾，当心脏的血管剪到一下，他就进行一阵抽搐，然后那个非常可怕的，就是我给你学一下声音呢，就反正我也学不好，反正撕裂那样式，然后就啊，就一直这个张着大嘴，睁着两个眼睛张着大嘴，哎呀，我不想再讲下去了。他这个人的身份是一个老师啊，就是在中学教书的老师，然后他的儿子今年可能12岁了吧，他的老公是一个没什么能耐的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工人吧。在这之前呢，他受我的羞辱更大呀。我们的民警就是有不少啊，就是比较变态的，给他进行什么。这个用钳子、用归式器，都是不知道哪来的仪器，反正我都亲眼所见。我当时没照个照片，就是遗憾。对他进行这个，属于是猥亵吧。然后又有的人，他长得呀有点姿色，比较漂亮，然后 对他进行这个强暴太多了。
那个时间你好像没告诉我哈。
2002年4月9日，对，4月9日下午5点开始解剖，时间进行了3个小时，之前已经连续一个月了。
什么叫连续一个月啊？
连续一个月的刑讯逼供。当时王立军现在的那个重庆公安局长下死命令，必须赶尽杀绝。
王立军，原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曾积极参与抓捕和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的报道，辽宁锦州是严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地区之一。王立军主持创办的锦州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涉嫌用法轮功学员做器官移植等人体试验，其中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项目在2006年9月获得了光华创新特别贡献奖。王立军在那次颁奖仪式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内容：大家知道，我们所从事的现场，我们的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是我们多少人的努力，这些姑且不说。就是这次基金会的考察，他们的这种精神是令我感动的。因为对于从警多年的民警，当一个人走向刑场，在瞬间几分钟转换的时候，将一个人的生命在其他几个人身上延伸的时候，都会为之震撼。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这里面有更多人艰苦的劳动。光华科技基金会晋阳秘书长，他们亲临一线，就在我们的现场，技术解剖的现场，器官受体移植的现场。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王立军所主持的这个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所从事的就是提供器官，专门负责研究配备死刑注射液来延长被注射者的死亡时间，提供器官存活时间。他自己讲到，我们的科技成果是几千个现场集约的结晶，表明几千活人被虐杀并被掠夺了器官，同时现场观察和研究他们在死亡时的心理过程。一个没有医学知识的警察王立军的这种变态研究，无论从道德或伦理上看都非人性。追查国际调查了与王立军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项目曾经一起合作的移植医生，原锦州解放军205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陈荣山。
王立军在这个锦州公安局的时候啊，办过一个叫现场心理研究中心的机构啊，他有一个注射药物后器官移植课题组，这个事情你向我们介绍一下。
那合作呢，当时还有中国医大啊，中国医大医院。
嗯嗯。你们这些移植供体里头有在押的法轮功人员，这个事情有没有啊？
那都是经过法院的。
经过法院的是吧？
对对。
中共从迫害法轮功之初就没有对这些人讲过什么法律，数千万追求真善人精神信仰的民众不被当作人看待，也就更谈不上人权。修炼人甚至被当作一种再利用的原料，如此大规模的暴行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
哎，请问是锦州市第二看守所吗？
对，
我们现在缺肾源，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跟你们那个所长要洽谈。
哎呀，你这个事儿啊，最好和这个法院。
法院，我。
哎，搁法院，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厅，你往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系联系这事
儿。请问是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厅吗？
对。
因为我们现在呢缺肾源，所以刚才看守所的话呢给我们讲，就是说还是要跟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厅联系一下。
您等一下啊。
哎，对，
跟我们那个你别撂电话吧。
哎，你找一个人跟我讲。
哎，好。
哎，是厅长是吧？
对，你好。
不好意思，我是占你5分钟时间。就是你们有没有这种年轻的健康的那种练法轮功这种活体供体？
我们现在是啊，案子重新分工了，死刑案子都挪到新一平了。
那么我刚才说的那个像那种年轻健康的那种练法轮功的，不见得是死刑了，这种练法轮功的身体比较健康的。
法轮功我们院规定也在刑一厅。
请问是锦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厅吧？
对。
我只知道2001年开始，我们一直都是在跟呢法院呢、看守所呀，就是拿那个年轻的、健康的那种练法轮功的那种肾源供体，现在的话就是少了。
嗯，
所以现在我们不知道你们这个法院还能不能提供就是这样的供体。
那得看你们那条件吧，得领导跟领导商量，条件好了我们估摸还能提供。
是吧？
啊，对，看你那啥情况。
不难看出，活体掠夺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恶，不是一些黑心医生或警察的个人行为，而是中共政权利用国家机器从上至下的大规模的系统犯罪。活体摘取器官这样残酷的迫害已经运作成为一个常规的买卖进行着，一个国家的司法机构也参与其中。当司法的公正荡然无存的时候，中国的社会文明倒退到了危险的地步。王立军的上司原大连市市长、辽宁省省长薄熙来在任时批准成立了一家外资企业，冯哈根斯生物塑化大连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大规模处理尸体。这家公司利用中国人的死尸在世界许多国家进行人体标本展览。由于展出的都是国人的尸体，很多华人抗议该展览并感到屈辱。对于自己所用原料死人尸体的来路，该公司的解释互相矛盾。在这家公司的展品中，有一位年轻的中国母亲和她8个月婴儿的干尸，凡是看过这个标本还有一丝善念的人无不为之震惊。哪个家属会自愿捐赠自己妻子和未出世孩子的身体呢？然而就是这样一家颇受争议的尸体加工厂，却在薄熙来的庇护下一直生意兴隆。而在薄熙来倒台后，这家公司神秘地消失了。2012年2月，王立军出逃美国领事馆，并披露了中共系统的活体掠夺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内幕。美国国务院2012年5月发表的2011年度各国人权状况报告中，提到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状况。这也是第一次在政府层级的人权报告中提到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活体掠夺器官的暴行。无辜的法轮功修炼者们遭到了群体灭绝性的迫害，几乎包括所有人权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行径，又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人类文明所赖以生存的道德和良知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残和挑衅，那些盲目参与的人已经堕落为中共的帮凶。这13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使国家和人民陷入了一场罪恶和灾难，更是一场毁灭性的精神浩劫。法律、道德和人性都遭到极大的破坏，从而引发了社会道德的全面崩溃。而迫害的原因就是他们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做一个好人。这样一个流氓政权早已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2012年以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血债派相继落马，国际上也在推动北京大审判的国际司法行动。法轮功人权律师朱万吉指出，必须透过公开审判才能还历史公道。希望本片撕开魔鬼的画皮，唤醒国人的良知，制止迫害，捍卫普世的价值，让人民脱离这魔鬼的附体，真正主宰自己的思想和言行。